下去了呢？
这样好不好？好像我今天精神不怎么好，我们改天再谈好不好？这就是柔软的心。如果我们有时候就跟别人处理一件事情，处理的好像不太合我的意思，你去死，这就是刚强的心。如果我们说呢，哎呀，很抱歉，这个事情今天哦，好像进行的这样，好像排这个我们之间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呢，那我们是不是再商量商量呢？这就是柔软的心。所以一个人哦，有柔软的心，就会有柔软的人生，就会有柔软的人生的际遇。就会有柔软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修行的因缘会现前。一个人有刚强的心呢，他必然有刚强的人生，有刚强的人生的际遇，必然即使在修行的路上，你都会自己去踢到很多石头，因为你的心很刚强。刚强的心呢，一定是会去自己会跟刚强的因缘相应的。所以你可以选择你的个性是刚强，或者是柔软。你选择怎么样的个性，是没有人可以批评你的。不过就是我们要记得，你选择刚强的心跟选择柔软的心，你都要为它付出代价。你选择刚强的心，你就是选择刚强的人生，你要自己付出代价。你选择柔软的心，那就是有些地方你吃亏了，有些地方别人欺负你了，哎，没关系，我选择柔软心。那好像是你吃了一些亏嘛，哈，你被人家欺负了，但是下面的路会比较好走，后面的那一段路会走得比较顺，比较好。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个佛的心呢，是柔软的。那表现我们柔软心呢，要从柔软语开始，就从说话要比较温和的方式，比较体贴人的方式，比较尊重人的方式。所以要有柔软心，就要从柔软语做起啊。是第一清净处，就是说佛的心是最清净的。我想我们要下一个特别的定义啊，就是说我们在讲佛法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清净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呢？我们在说这个心不受贪嗔痴慢疑的污染，叫做清净。凡是这个心受到贪嗔痴慢疑的污染的，就是不清净。所以我们以后讲布施波罗蜜，什么叫做清净布施，什么叫不清净布施。清净布施就是你的布施的发心没有贪嗔痴慢疑的夹杂，那么不清净的布施呢，就是你的布施的发心呢，有夹杂的贪嗔痴慢疑在里边。好，这是清净不清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好，我想以后我们谈到清净这两个字的时候呢，诸位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会更清楚。那么佛呢，可以说是第一清净处，就是说佛的说法、佛的言行种种，都是最清净的，都没有夹杂这些贪嗔痴慢疑的烦恼的。所以呢，一切舆论处灭，所有这种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这个争论，到佛这里就没什么好争论了。得大甚深法，是可恭敬处，心境第一无过佛者。所以对佛就升起无上的恭敬心了。佛说法断其邪见故呢，即以坐处得圆成离垢，以诸法中得法眼净。那么这个法眼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已经有抉择正法的判断力，远离了邪知邪见了，这个叫做法眼净。我们今天来听法，能够建立正知正见，能够远离邪知邪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误导，这个就是法眼净。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在亲近佛的时候，就是常常得到这么一个利益，好，就是法眼净。事实舍利弗闻是于得阿罗汉。那么舍利弗尊者呢，就在这个佛跟他的舅舅对话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得了法义了，他证得阿罗汉果。诸位，证得阿罗汉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得无生法忍。阿罗汉所证的果位， 跟菩萨所证的无生法忍是完全相等的。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呢，我们将来慢慢再跟各位来讨论啊。是长爪泛智便出家做沙门，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他抛弃了这个婆罗门教，他皈依到佛陀的座下呢，成为佛陀座下的这个沙门啊，得大力阿罗汉，就是后来也证了这个阿罗汉果的。所以龙树菩萨他就说了，若长爪泛智不闻般若波罗蜜气氛，这个气氛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气氛两个字是一样的字啊，就是说般若呢它是一个气氛啊。以前我们也跟各位来谈这个这两个字，般若它不是要给你一种固定的知识，它不是要给你一些这个很固定的一种知识化的这个内容，般若就是一个气氛，你在那个气氛里面就是知道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一个气氛在那个地方。离世俱离相应法，那在这个般若气氛里边呢，远离世俱，我们前面讲了，上一次讲到这个第一希坦呢，讲到离世俱绝百废，那么离世俱就是什么，就是离开这个所谓一切时一切非时，一切亦时亦非时，一切非时非非时，远离这一个类型的思考模式，所以是跟地义相应的。也就是说，如果长爪泛智没有跟佛亲近，听到这种般若波罗蜜的气氛，如果不是学到佛的这样一种般若法门的这个所谓离世俱地义相应法，那么小信尚不可得，何况得出家道果呢？也就是说呢，佛在这个地方所开示的这一种思考，所开示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在教你般若法门。所以如果像长爪泛智这一类很聪明的人呢、啊，在印度当时所谓大论义师辈啊，如果他不是来学习般若法门，那么他对佛法连一个小的信心都不能升起，何况得出家道果呢？何况证阿罗汉果呢？那么这就是说呢，针对这个世间有很多很喜欢这种这个比较抽象思考的人，这些所谓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你只有用般若法门才能够度他，你用一般的这个其他的法门呢，他心里不能接受。好，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到呢，如玉导引如是等大论义师立根人故呢，说是般若波罗蜜经，就是为了引导这一类的所谓立根人。那你要知道，像这一类人如果他学佛了，他本身已经这个知识很丰富了，他的知识跟佛法一结合，那这个来度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就更多的方便了。所以佛教里面为了要度这个立根的人呢、啊，要跟他说上上的这个法，上上圣的法。好，那么这个般若经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法门。那么这是呢我们现在所谈到，就是说呢，龙树菩萨在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第一卷讲到这个佛说大品般若经的缘起呢，总共有23个因缘，那么现在所谈的是第18个因缘。我们再接下来看到下面呢是第19个因缘，复次诸佛有二种说法，一则观人心谁可度，二者观诸法相。也就是说佛呢说法呢，它是有两种不同的形态的。第一种形态是什么呢？是对机说法，就是我们前面讲四悉檀所说的世界悉檀啦、啊、各个问人悉檀啦、啊、对治悉檀啦、啊、那这一些三种悉檀所建立起来的这个佛法，都是观人心谁可度。 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观诸法相，就是直接跟你讲智慧门，没有迂回曲折的。当你学佛的善根成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佛一句话甚至不说话。我们看看这个禅宗啊，我们看像这个景德传灯录，他讲这个禅宗怎么开始的呢？说佛陀呢在灵鹫山说法，佛陀拈花，结果呢迦叶尊者看到佛的这个手上的这个花怎么了，就笑了，就微笑了，说禅宗就开始了。真正讲禅宗呢，花也不要，笑也不必，为什么？以心应心嘛。但是现在跟你讲以心应心呢，那种摸不到头绪嘛，对不对啊？所以什么呢，这些剧本的人就说呢，哎，话说佛在灵山、啊、那么手中捻着一朵莲花，那么这个就有这个迦叶尊者看到这莲花，哎，微笑相应的禅宗就开始了。这个世界西谈啊，你知道吧，这个是世界西谈的表达。真正这个讲到第一西谈的时候，这些叙述都是多余的。但是为了度众生，因为众生都是在凡夫的这个境界里边呢、啊，你这样一讲说是第一西谈以心印心的，不知道你们到底印什么心，哪个心印哪个心，对不对？就没有头绪嘛。啊，好了好了好了，拈花微笑，这样懂了吗？仿佛懂了啊，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佛法里面呢，有时候也有人说，就是对这样的一个传说质疑，这个就不必了。因为质疑的人，你还是在世界西谈，你自己还不懂什么一回事，你知道吗？戏都演完了，你还没看到，还弄不清楚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佛法里边呢，有的东西佛是直接说第一西谈的，也就直接就跟你说诸法实相。但是这个是只能对上上根的人说这样的话，你对一般的这个众生，你跟他说这样的话，他都不晓得你在做什么。你想想看，我们看一个人说，哎，月亮在哪里？在那里，手指头一指，哦，他马上看到月亮，知道吗？如果你对一条狗哈，跟他比半天，他还是咬你的手指头，就是有差别嘛。就是你悟性到那个地方，你就一下子相应，你悟性不到那个地方，就还是隔着一层，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今佛欲说诸法实相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佛为了要跟我们开示这个诸法实相，那么要来演说这个波罗经。如说相不相品中。就是说相不相品，这是大品般若经的一品。诸天子问佛，是般若波罗蜜甚深，云何作相？云何作相，就是说般若这个法门是这么深奥的，那么请问你呢，有什么样的方法，有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可以让我们来了解这个般若的这个内容呢？这个相就是内容的意思。佛告诸天子，空则是相，无相无作相，无生灭相，无形之相，常不生如性相、即灭相等。那么这个时候佛呢，怎么去解释这个般若的内容呢？空就是般若的内容，无相无作就是空的内容，就是般若的这个内容。那我们知道空无相无作，这个叫三解脱门，也就是我们要修持佛法，所谓三三昧，三种三昧，可以引导我们进入涅槃城的三种三昧门，三种的三玛底。涅槃是一座城啊，我们做一个比喻说涅槃城。那么要进去这个涅槃城呢，它有三个主要的 main gate 啊，三个主要的门。第一个门叫做空解脱门，第二个门叫做无相解脱门， 第三个门叫无作解脱门。换句话说，你体验到空的智慧的人，哎，你就可以进去这个涅槃城；或者你体验到无相解脱门的，已经可以破除世间一切的这个男女生灭种种相，那么也可以进去这个涅槃城；或者你已经体验到无作解脱门，也就是已经修持无作三昧成就了。什么叫无作三昧呢？无作三昧不是没有动作的三昧，无作三昧是不作意三昧，也就是说我对一切法呢，我不生分别心了，我了了分明，但是不起分别心。比如说现在不管谁在这里，我都了了分明啊，但是我不会说哦，因为这个人跟我亲一点啊，那个人跟我不亲啊，那个人对我很恭敬啊，那个人对我不恭敬啊，这就是分别心啊。无作三昧解脱门就是已经修到这个无作意的这个三昧了，这个心永远都是平等的，对一切的众生，对一切的事物了了分明，但是不起这个高下分别的心。那么如果你这三个三昧都成就了，你证涅槃就不成问题。所以这个地方佛陀就回答这个诸天子说，空则是相，无相无作相，无生灭相，无形之相，常不生如性相、即灭相的。即灭相就是涅槃相啊，无生灭相就是涅槃相啊。所以这一些表达都是在说诸法实相。譬如说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佛经里面常常有些比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就六个比喻。那这个梦幻泡影露电呢，这是什么呢？这六个比喻呢，这就是世界西坛，借着这个世界西坛的比喻让你了解，哦，有为法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了解有为法这样的这个梦幻泡影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时候呢，你就会体会到无常。当你体会到无常的时候，你就可以进一步深入无我。无我换句话说，你可以体会到三法印。那么这个呢，都是直接在说这个诸法实相的。但是当你用世界西坛这个六个比喻的时候，这就不是直说诸法实相，这是还是透过世界西坛来说。可是当你进去到这个所谓空无相无作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时候，这时候已经直接在说诸法实相了。所以佛法呢，如果从刚才讲的这两个观人心谁可度，这个还是世界西坛、对治西坛，或者是各个问人西坛，或者叫做世俗谛。那观诸法相呢，或者是观诸法实相呢，这是第一西坛，或者叫第一谛。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次第。我们现在讲到这许多的这个名相啊，这许多名词啊，如果各位不是很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名词我们以后在不同的地方呢还会详细的跟各位来说明。那么这个呢，为了宣说诸法实相呢，这是第十九个缘起啊，就十九个因缘。那么再接下来看到这个第二十个因缘，复次有二种说法，一则增处，二者不增处。增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主张呢是有争论的，这个说法是有争论的。不增处呢，是这个说法已经超越争论了，不用再争论了。你悟到这个境界的人，你知道这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没有悟到这个境界的人，就不用谈了。无增处，我们学习佛法呢，要知道佛法到了你修到一个境界的时候，你智慧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自然得到无增三昧。你的心永远就是这样的这个平静，永远就是这样的清楚明白，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有什么好争论呢？有的时候会有很多争论，是因为你还弄不清楚嘛。当两个人在争论的时候，是表示至少有一边弄不清楚，或者两边都不清楚。 般若，你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自然就是无争三昧现前，不用争论了，这有什么好争论呢？所以龙树菩萨他说呢，争处如于经中已说，今欲说无争处故，说般若波罗蜜经。那么在很多其他的这个佛教的经典里边呢，都会有一些这好像有这个争论的一个空间的这个表达。但是现在在大品般若经呢，是要说无争处，就是要讲无争三昧，所以说般若波罗蜜经。譬如说有相啦、无相啦、有物啦、无物啦、有所依、有依无依啦，啊，就是我们前面讲有所依无所依、有对啦、无对啦。什么叫有对无对呢？有对就是可经验的，无对就是没有办法经验的。有上啦、无上啦、世界啦、非世界啦、如是等二种法门亦如是。就是说你很多法门你可以用二分法去看，可以用三分法去看，可以用四分法去看，那这个呢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了。问曰：佛大慈悲心，但因说无争法，何以说争法？答曰：无争法皆是无相啊，常即昧不可说，今说不思等即无常苦空等诸法，皆为即昧无细论故。立根者知佛意，不起争；顿根者不知佛意，取向着心起争，故名为真啊。那么龙树菩萨这个回答很重要，他说有人问他了，说佛是这么慈悲的人，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就说无争法门、无争三昧，为什么要去说这个有争论性的这个有争论性的法呢？龙树菩萨就说了，佛是说的是无争法，不过是世界的众生对这个无争法不了解，所以呢就把无争法当作是一个争论的话题来争论，所以就变成了取向着心起争。再说呢，无争法是无相的，是不可说的，那现在呢为了要引导众生来学佛呢，所以怎么样呢，只好就是跟你说很多具体的法门啦、啊、跟你说布施啦、持戒啦、忍辱啦等等。那你讲布施、持戒、忍辱等等这些什么已经落到有为法，一落到有为法就是有漏了，它就有缺陷，有缺陷就会有争论，有争论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疑惑，很多的这个彼此的这样意见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是凡夫根基不到这个地方，不得已凡夫的心起争，不是佛法要说有争论的法。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呢后面还会详细的说。此般若波罗蜜诸法毕竟空故，无争处。若毕竟空可得可证者，不明毕竟空。毕竟空有无二事皆灭故，是故般若波罗蜜名无争处。那么这个话呢就是非常的明白的告诉我们说呢，大品般若经讲到究竟处就是一个毕竟空。那讲到毕竟空还有什么好争论呢？毕竟清净，毕竟无有一法可得，这还有什么好争论呢？所以讲到毕竟空的这个境界的时候，有无二事皆灭，有的主张也不存在了，无的主张也不存在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般若波罗蜜名为无争处啊。所以这也就是说呢，这个大品般若经一个说法的缘起，就是佛要向众生来显示无争三昧，来显示佛法中的这个无争的这个境界，无争的境界。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呢就是说从这个有争跟无争这个角度呢来说明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演说大品般若经的第20个因缘。那么后面呢还有三个重要的这个因缘呢，我们休息一下呢，待会儿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